美国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12月24日宣布逮捕伯克利音乐学院留学生中国公民吴小雷啊，这个名字翻译呢是音译啊。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说，吴小雷骚扰和威胁一名在校园张贴支持民主的女性抗议者，并威胁要剁掉她的手和将她举报给中国安全部门，说安全部门呢会造访她在中国的家人。受害者呢张贴海报的时间呢正好是啊四通桥事件后不久。这是迄今为止呢美国政府逮捕的首位中国小粉红。美国政府广而告知吴小雷案、王淑君案和加州雕塑公园案这一系列案件，是否说明美国政府反制北京影响渗透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四通桥事件到逮捕吴小雷，这期间呢不到两个月时间，美国政府迅速逮捕吴小雷，是否说明 FBI 呢早已关注他？上述三个法律案件是否会产生遏制中国当局呢海外渗透和分化海外粉红兵团的政治效果？那么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呢是来自北京的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那么第二位呢是我们来自纽约的啊法律学者啊独立视频人张杰。两位好，欢迎参加今天的节目。这个小网红啊吴小雷呢被认为是啊迄今啊最嚣张的这个小粉红。为什么这么说呢啊他在这个啊微信的群里头他说你再发我把你手给剁了。那么这个女性的这个受害人呢，她在校园里贴一些支持民主的这些标语，那么在微信群里也发一些这些标语啊。她说你再发我把你手剁了。那么呢她又在群里宣布呢，我已经拨打了国家的举报热线啊，公安很快啊会跟你的家人打招呼。另外呢他还找到了受害人的地址啊，并呢呼吁附近的人去骚扰他啊。那么他还说呢，你如果回中国去之后呢啊你会在海关被逮捕啊等等，这些事情呢都是他干的啊。所以说他是最嚣张的这个小网红。那么这个小网红呢为什么嚣张呢？我看到啊这个中央情报局啊前中国分析师啊叫约翰逊啊，他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他就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美国阻止中国间谍活动的这个努力啊是非常的差劲儿的啊，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呢导致了这些啊这个普渡事件的网红啊，导致了这个波士顿的这一起的这个案件。所以我想听听张杰啊博士啊，你是学法律背景的，你怎么看啊这么一个事件，是不是美国的政策助长了这些小网红的猖狂？
我们先不说美国的政策，我们就说这种海外这种红色中共的红色渗透其实已经很长时间并且无处不在啊，无论是媒体啊，有人民日报啊，有这种环球网啊，这种红色的渗透，然后呢也有啊，其实已经非常严重的猎狐行动啊，就是派这个中国的这种国安人员啊，甚至并且美国的西方的这种私人侦探去骚扰啊这些移居美国的这些中共前官员等等。然后在反送中运动中我们也看到，在无论在美国在澳大利亚在西方，这些粉红们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嚣张，甚至采取殴打。同时呢就是这也助长了中国的战狼，像中国的战狼以前就是华春莹呐、赵立坚呐、口出不逊呐、这种状态，现在也变成了在英国曼切斯特啊，直接把这个抗议者拖进去殴打等等行为，确实非常的嚣张。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一直抱持一种非常友好的态度，啊。就是说没有意识到这种渗透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危害美国的人民的宪法权益啊，这种言论自由啊等等中啊一种正常的表达都已经遭到了破坏啊。同时呢就是说在西方我们大量的技术也被中共的间谍在偷窃，所以 西方到今天才开始觉醒，开始应对。当然了，西方也有它的难度，因为它崇尚自由民主法治，它是一个法治国家，它要采取这些行动，它必须要有啊法律的依据。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难度也显现出来。而中国呢，它是一个独裁国家，它不受这种法治的约束，它为所欲为，所以导致整个的泛滥。其实还不止吴小雷了，你看看在纽约的法拉盛一些啊这种所谓的同乡会，那么你看在图书馆门口抗议的时候，这些人也会对你报以啊老拳或者报粗口，整个形势非常的严重。但是呢啊，如果说根源跟西方的放纵或者说这种法律上的困境还是有紧密的关联。
放纵啊，这个法律上的一些困境啊。那么这次呢，美国的这个波士顿啊，这个 FBI 的这个官方啊，他发了一个声明啊，他说今天我们把这个吴小雷给逮捕了啊。那么呢，他为什么呢？他涉嫌的罪名是多次威胁和侵犯一名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啊公民政治活动家的权利啊。那么这个波士顿的这个有位负责特工啊，他专门讲啊，他说此案凸显了联邦调查局对保护所有公民言论啊行使自由权的持续的承诺啊，以及我们努力将任何试图侵犯这些权利的人呢绳之以法啊，这个强调的是比较厉害的。另外呢，我看到啊，就是说有一个数据，就是2022年的七月份呢，美国至少逮捕了啊，指控了12个为中国政府呢跟踪骚扰和监视在美国的美国居民的这么一这个案件。所以我想听听吴强博士的这个看法啊，就是这一年来啊，就是美国官方披露了好几起这方面的案件，除了吴小雷啊，我们知道还有王淑君案啊，还有那个加州的那个雕塑公园那个案件啊，他都给他披露了，让大家知道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FBI 在行动，在抓中国的这个啊海外渗透的这种力量。那么是不是就是说这种不作为啊，或者过去友好的那种姿势啊，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就是说要以法律上的一种严格的执行来遏制这样一种这个行为的一种迹象呢？
我觉得这么判断可能还太早，而且这个大体趋势或许是这样，但是更主要的我觉得从这个案子我们看到的是FBI 过去一直说的他没有足够的人力，没有足够的特工来应对海量的这种类似的案件，包括有组织的渗透，以及像吴小雷，我相信他是一个小粉红，一种自干舞的一种威胁。那么 FBI 也介入其中，其实是在表这是一个政治案件，表明从波士顿分局的到加州来做这个案子，这是一个高度的政治重视，试图向美国公众来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一个保卫民主的一个信号。那保卫民主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年，在两年前我自己也在我们的 VOA 节目里头反复的在强调这一点。那么现在的情形跟战前德美联盟的一种猖獗的活动以及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其实是蛮像的。那么 FBI 现在似乎正在开始注意到这种危险的倾向，然后介入到类似的案子当中。但是如果就案子单纯的本身来讲，我们也知道加州对于类似的威胁它的定罪是最严格的啊，最近几年的法律的修改其实是很严格的，即使 FBI 不介入，我相信加州本地的警察、本地的法院也会高度的敏感来处理类似的案子。那么现在的问题，我觉得跟王淑君的案子还不太一样，实际上是在表明中国的小粉红这些人、这些自干舞，他们正在用中国惯常的一些方法进行威胁。那么这种情形我们怎么来评价，怎么来看，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的是 其实现在情形在发生变化，跟几年前小粉红或者说清一色的留学生、清一色的小粉红这种情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内部留学生当中、小留学生当中正在发生对立、发生分裂，以及严重的冲突。那这种迹象，我觉得才是我们更值得关注的，而不是说关注其中有多少个吴小雷等等等等。吴小雷尽管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他的父亲啊似乎是北京一个税务局的官员，那典型的所谓的赵家人，那么他做出这样子的威胁，我觉得确实是很有代表性、很有典型性。但更重要的是他所威胁的这些对象，这才是中国留学生当中正在发生的最新的变化。那这种变化我相信是已经是整个小粉红处在一种分裂的一种迹象，处在一种对抗的迹象。那么这是过去一个月以来中国的年轻人，包括在海外的未来的中国的社会精英正在发生的一种政治选择。那么这样一种政治选择，我觉得这样一种变化才是中国未来的一种政治的力量，也是影响到中国未来长久的一种政治的格局。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过多的盯住吴小雷这样案子，这样子的小粉红，这种过时的人物，我相信这种人很多，潜在的也很多。那么 FBI 一旦动起来，不论是否长期的监视，还是这个碰到案子就抓起来，我觉得都已经是叫做什么秋后的蚂蚱，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了。我们也知道仅仅在加州 FBI 就长期监视大概900多人，900多中国人，主要是类似的人物。那么重要的是有像吴小雷所威胁的这些新一代的曾经是小粉红的或者不是小粉红的人，现在正在站起来，正在表达他们的政治不满。我觉得这才是中国年轻人当中最为积极的一个变化，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好，
这个谢谢吴强博士啊，这个他讲到这个监视的问题啊，这个吴小雷这个案件啊，我感觉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他的这个速度啊。这个吴小雷呢，去年8月份啊进入美国，然后呢，这个四通桥事件呢是今年的10月份发生的啊，那10月13号。那么最初他到群里头贴，就是、说把人手指给剁掉呢，那是什么时候？10月22号。那么到12月14号的时候呢 ，FBI 就发表了一个就是说啊逮捕他啊这么一个官方的这个声明，就是中间从他行动到最后被逮捕抓起来，官方发出通知只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想请问张杰博士啊，就是张杰先生啊，就是说，这样一个行动是不是说，就是这个姓吴的这个人啊，早就进入了这个 FBI 的这个啊侦查或监督的视野里头，才会有那么快呢？否则不会那么快。
这个你跟我都是学法律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FBI 采取这么一种行动。啊，我们可以说是整个动作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的话，其实快的背后是因为吴小雷采取了他的一种威胁恐吓，他已经侵犯了这个在美啊的华人的人身权利，这在美国是一种犯罪行为。所以说，当他把人们把这个他的行为举报给 FBI， 举报给美国警方以后，当然会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因为这种行为在美国是不能够接受的，这是美国基本的一种法律的理念，就是必须保证每个人的自由的表达，所以他采取一种恐吓，甚至一种类似一种犯罪行为。我觉得这是引起了美国社会，引起了 FBI 的高度关注。同时我们也要说了其实我们如果你刚才提到了王淑君案还提到了这个加州公园的自由公园的这种雕塑案，还有什么乔岭是吧，在纽约的乔岭叫安倍酒店吧等等这一系列。FBI 其实都在掌控之中。我们看王淑君案， 他就不是说在今年的三月份就开始对他动手，在之前的一到两年其实就已经盯上和关注了。在我们的身边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线人啊，所谓为中共服务的糊涂人，这种人还是有，实际上他们也在监控之中。我觉得刚才吴强先生说得很好，我们更多要关注就是说目前的这种粉红，事实上它已经在分化瓦解。中国的年轻人他还是大多数还是拥护普世价值的，吴小雷这种人正在被这个我们新一代所抛弃，他们倒相反，从过去的大红大紫到现在成了一个另类，这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
下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和讨论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北京啊，这个在美国的渗透的这样一个厉害啊，这个小粉红呢在大学的这样一种行动啊，这个普渡大学事件啊，普渡大学哥大的那个事件大家是最近发生的啊，有一个女生在那演讲，有一个男的上去给她打了一巴掌啊，那么最后呢这个居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啊，那么大家都觉得挺惊讶的。那么这样一个这个波士顿的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它最终最终的结果呢，会不会对这个北京的海外渗透或者大学的这些小粉红的这些行动呢，产生某种这个制约的这个作用，从而改变美国大学或者美国社会里的某种生态？那么吴强博士，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种警示作用当然会有，会对未来的美国大学的这种留学生当中的这种竞争，这种政治生态会产生确实是相当深远的影响。我觉得这点不容怀疑。FBI 至少在行动，那么美国的民主不是高悬在上而是能够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治外法权的大学校园里头。那么大学校园又是中国换句话说又是中美之间某种程度上最后的一个交流的窗口，也是所谓统战以及情报各方面的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战场某种程度上围绕意识形态，围绕着青年人的争夺，现在就是在这些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我相信就是以吴小雷的案件为标志。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这个案子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又不能夸大说中美之间的一个特别是在全美范围里头的针对中国人的这种调查，针对这样一种所谓的可能的清洗，我觉得又还不至于此。至少 FBI 它的预算、它的人手仍然是很有限的，但是在大学校园这样一个关系到中美未来的、关系到中美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交流窗口的一个地方，如果说这个案子继续下去，比如说法院最后定吴小雷是有罪，然后以及类似的案件将来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哥大的案子、其他的案子都有所追究，甚至有更多的中国学生站起来，在类似的场合站起来来保护自己的同学，那么保护或者说实践他们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我觉得那么对中国未来一二十年的中国的政治这个影响那是更为深远的。那么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讲的新冷战的一个开始，它围绕着青年人、围绕着大学校园已经开始展开。
这个下面我想请问张杰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前面我提到的中央情报局的前面那个分析师约翰逊啊，他分析就是说呢，他说这个美国政府这个行动呢不太可能阻止中国的这个行动啊，他说这个后面有中国政府的这个背景，而且他这个还披露呢，就是说呢联邦调查局估计呢美国大概有几百名持不同政见者，那么这些人呢都可能会成为中国 啊，寻求个人和政治报复的日益激进啊运动的一个部分啊。美国呢啊，虽然想去阻止，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呢愿意投入的啊更多，因此呢，他对这种结果并不看好。张杰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啊。虽然呢，这个红色的渗透已经很多年，几十年了。也存在大量的机构，比如说学生有学生学者联合会，啊，一直在存在，并且受领事馆的控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目前
张杰先生，我们时间，时间到了啊，那个我们不能够继续了啊，我们要感谢啊今天参加我们结尾的两位嘉宾。啊，政治学博士啊，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法律学者啊，独立时评人啊，张杰先生。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